全不祥信号，中国教育界亦都要运动。菲律宾总统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，中共无计可施。水利专家王维乐话：甘肃地震系建水坝引发噶。江西警察维权无门，实名举报同行。中国多地国企大裁员。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7号，礼拜三，欢迎收睇阅览新闻，我系黄晓翔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财新网日前专门报道中共全国教育工作会议，有分析认为，从呢一场会议嚟睇，中共党魁习近平要喺教育界掀起类似文革嘅运动。
财新网最近频繁发力，除咗曝光官场嘅政治斗争之外，仲撕开中共嘅面纱。在发表特稿披露警察系统严刑逼供的问题之后，13号财新网在报道这一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时候，直接用黑体的大字在标题上总结会议的核心，要求1880万教师提高政治站位，必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而不是教育属性，要求跳出教育看教育，把握教育的三个属性：政治属性、战略属性和民生属性。有网民总结话，所谓的政治属性就是要将所有的被教育对象变成奴隶，甘心做奴隶，高兴做奴隶，为奴隶主贡献自己的一切。还有人总结话，教育的三重属性其实就是忠君、维稳和内卷。政治属性是教育学生忠君爱朝廷。战略属性是教育学生朝廷大国家。民生属性意思是老百姓要明白自己的衣食靠朝廷，亦就是说当局要求教师的工作首先是洗脑。独立研究员昆仑发表长文分析说，中共这一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很多讲法都是首创，从中能够看得出未来今后的教育要做什么，我们的细路要学什么。例如要求牢牢把握教育的民生属性，更加突出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民生上面抓教育等等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教育不再搞高大上，而是从实用性出发，走职业化教育，早毕业、早就业、早结婚、早生育，这个就是最大的民生。昆仑分析话，教育部要求跳出教育看教育，意思就是要教育承担非教育的职能。具体是什么职能，昆仑提出了两点。首先是提供中国低端生产的劳动力。党国设计的新赛道是中国大部分的家庭的小孩在初中完成义务教育，然后大部分进入职中技校，两年或者三年之后毕业，18岁左右就进入社会，20岁前后就结婚生育。其次是意识形态上，阶级斗争、国际斗争又红又专的教育内容会是今后教育的主线，削弱学生的个性，灌输集体观念。昆仑最后预告说，从教育部将政治属性列为教育的首要属性来看，类似于毛泽东的上山下乡式的青年思想大改造运动，五年之内必定登场。
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1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下届总统，并说，我们期待在未来的岁月里面密切合作，促进和平。中共对此表示不满，16号宣布特别召见菲律宾大使。
菲律宾和台湾多年来并没有邦交，以往台湾选出总统，菲律宾总统亦都没有直接向当选人道贺。今次小马可斯罕见发文祝贺赖清德，仲称呼赖清德为台湾总统，令外界关注。一年来，菲律宾同北京的关系日益紧张。台湾大选之后，菲律宾、台湾同中共的关系将会有乜嘢变化？本台记者16号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。他说，菲律宾其实已经受尽了中共的霸凌，连菲律宾自己专属的经济海域，中共亦都要进行驱离、围堵，甚至是水炮的攻击等等。中共对于菲律宾的这一种侵门踏户的侵略行为，已经令菲律宾彻底认清了中共的本真， 所以这一次以台湾总统的称谓来恭贺赖清德，就是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。苏国成解释说，没几耐之前菲律宾同意增加美军基地，中共表示强烈不满，因为这样令到共军进犯台湾更加困难。他说，我都不认为赖清德当选之后，两岸的关系就会面临几大的一种危险和冲击。赖清德已经讲了，就是要维持台海的和平，不过必须是对等的尊严的一种活的和平，而不是被中共武力吞并之下的一种死的和平，不是中共附带条件之下的和平，或者是跪地求饶一种屈辱性的和平。宋国成表示，赖清德顺利当选总统之后，美国、日本、法国、德国都陆续发表祝贺，小马可斯亦都罕见亲自发文恭喜赖清德当选。这些举动讲明小马可斯要同美国、日本、台湾这些国家将会有紧密的合作，共同防范中共的威胁，中共已经无计可施。他说，赖清德的当选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中共对台湾的界选只是徒劳无功，自取其辱。因为这一次的界选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直接、最危险，也都是最赤裸的一个界选。在中共深入的险恶的界选情况之下，台湾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我就不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威胁还能够继续起到怎样的作用。台湾人用自己的选票选择自己走出来的道路，在这个路上面继续团结。这次选举我给八个字的一个总结，叫做民主胜利，台湾万岁。
中国甘肃积石山县2023年12月18号晚爆发 6.2 级地震，造成至少140人罹难，几百人失踪。中共国家地震局将今次地震的原因归咎于地理位置，话积石山县处于中国南北地震带北部，是青藏高原东北部的一个重要组成区域，受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的长期挤压作用。不过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专家王维乐日前对外表示，积石山县之所以发生地震，和积石峡大坝工程、黄河梯级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。
本台记者在16号采访了王维乐，他表示，水坝引发的地震和自然地震相比，地震烈度偏高，造成的灾难会更加大。这一次甘肃地震就符合了这个特点，属于水坝引发的地震。他说，甘肃的这次地震是我所掌握的资料里面，在同等地震的等级之上，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。一般的好像6级，无论是 5.9 级定是 6.2 级的地震，没有造成这么多人员死亡。而且人员的数字截止在12月22号。希望之星收到的资料亦都好广泛。王维乐解释话，中国在一条河流上面梯级开发水库，重重叠叠的水库造成水的压强变到好大。这一带是黄河最陡峭的部分，已经修建了25座水库。这些水库的压强变化是好大的，要考虑叠加的影响是非常危险的。他说，梯级开发的影响就是我们在这里建水库，不是建一座水库，而是建很多座水库。一座水库一座水库这样连住建造的话，这种建设的方法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没有发生过的。对于水库诱发地震，大家的认识现在还是很肤浅的，总共也不超过100年的历史。王维乐表示，按照中国地震学者范晓的讲法，坝高超过100米诱发地震的可能性是 25%， 而梯级开发水坝引发地震的可能性就是 100%。 其实中国的科学家在几年之前曾经对黄河上游、中游、下游的水坝引发地震的风险作了评估，显示甘肃地区发生地震的风险特别大，但是中共将这些研究结果都掩盖了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。他说，这些都是科学，你将消息封锁了，不发表这种信息，只能够掩盖一时，但是不能够掩盖本质。
网上近日热传一段影片，显示江西警察张定杰为个仔讨公道，状告派出所同行制作伪证掩盖真相。
影片之中，一名自称张定杰的男子手持警察证同身份证，表示自己是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三级警长，手入边有大量的人证物证，想要实名举报九江市公安局廉溪区十里派出所的警察。张定杰说，他十一岁的仔因为经常被班主任老师侮辱，在2021年11月9号跳楼自杀，而警方的办案人员就帮助制作伪证掩盖真相。事发之后，办案人员故意不查收影片证据，导致原始的影片被当时的教师删除。他说，办案人员以没有发现违法事实为由草草结案。张定杰还举报九江市教育局和双峰小学，在大量人证、物证、影片证据的面前，对涉事教师不调查、不处理。案发之后，涉事的教师还继续上课，直到八个月之后，在家长强烈反对之下才停课。张定杰说，他的仔自小就十分优秀，拿过街舞、绘画和钢琴方面的奖励，小小年纪就立志以后要做一名好的教师。但是他特别强调，自己要做的是和那个班主任周老师不一样的教师。2021年12月，张定杰将个仔的班主任周瑜告上法庭，但是最终周瑜被宣告无罪。之后张定杰辞了警察的工作，转行做律师，专门受理青少年人身受害案件。而张定杰的妻子也都专门成立了一间工作室，为小朋友提供心理服务。对此，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14号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面发布影片，表示警察亦都保护不到自己细路的生命，一个警察都是这样的待遇，可想而知普通老百姓的待遇了。对此，网民评论说，只要中共存在一人，就不会有公平正义，中共国是人治国家，不是法治国家。这一名警察明白了真相，最后辞职是唯一的幸事。
中国经济持续下滑，北京、四川等多地国有企业大裁员，大量国企职工失业，生活得不到保障。
北京前国有企业员工李先生16号话俾新唐人知，由于中国经济衰退，全国各地好多国有企业同中央企业大幅裁员。他之前在一间为政府提供机械和军备的国有企业大厂工作，已经有超过六成的员工被裁员。因为补偿不多，找不到工作的家庭将会陷入困境。李先生说，单位的员工原来大概有22000人，现在就剩下不到8000人。裁员裁了几次，给了一些补偿之后就没人理了。四川自贡的民营企业老板钟先生也都披露，自贡原来是工业城市，盛产井盐，因为乱开采导致资源枯竭，很多企业倒闭或者外移，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失业，生活得不到保障。他说，国有企业几大盐厂50000人都下岗，好些的就给1000元左右，效益不好的给400-500元，到了退休年龄60岁，退休费只有2000元左右，不够用。据了解，中共的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除了垄断行业，例如烟草、石油、电信等等以外，一般的职工工资不高。内蒙古国有企业员工刘女士所在的单位是军工企业，工人的工资刚刚够吃饭，看不起病亦都买不起楼。她说，我们一般厂里面的工人每个月亦就是3000元，刚刚够吃饭，想看病根本就不可能。大家都非常悲观，过得一日得一日。
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。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同埋订阅。我哋下次再见。